请大家打开你的圣经，到马太福音28章，请听我读。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感谢神的话语。陈牧师正道的题目是门徒造就与宣道，请陈牧师。
感谢主，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回到主的殿中来敬拜。
感谢主，俾我哋继续咁翻到佢嘅殿中去敬拜。
上周日是九月的第一个主日，可是我们没有敬拜。
上周日系第一个主日，但因为我飓风嘅问题，我哋冇得敬拜。
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背诵这个月九月的经文。
所以我今天一起来背诵九月份的经文。
请大家打开你们的程序单里面的第一页。
请大家打开程序表的第一页。
好，我们一起来背诵这个月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3:16-17。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使人归正，教导人协议，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这段是很宝贵的这个经文。
感谢神宝贵的经文，
让我们能够把神的话语能够记在心里面，让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对我们每一个信徒的益处。
神的话语对每一个基督徒的益处，请我们记在心里。
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我们同心祷告。
主啊，预备我们的心来听你的话。
主啊，请预备我们的心来听你的话。
主啊，若不是神你自己的灵感动，
若不是神你自己的灵感动，
若不是你的灵自己的启示，
若不是你的灵亲自启示，
主，我们所听到的这个书面的所讲的，
主啊，我所听到书面所讲的，
主啊，只是一个知识，
只是一个知识。
主啊，恳求你今天你借着你的话语，真的是改变我们的生命。
主啊，求你今日的话语改变我们的生命，
改变我们的生活，
改变我们的生活，
使我们确实能够成为主你自己的门徒，
使我们可以成为主你的门徒，
活出一个有使命感的人。
活出一个有使命感的人。
我们恳求主你自己帮助我们听到了能够去行道。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听到可以行道。
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
Amen。
每四年就在夏天的时候，我想在座的有许多我们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像我一样，
或者在夏天的时候，有很多弟兄姊妹好像我一样，
我们会坐在我们家里面的客厅，我们看电视。
我们坐在家的客厅来看电视。
到底看什么呢？
那看什么呢？
看奥运会。
看奥运会。
这个奥运会开始，还没有开始以前，
在奥运会开始之前，
他们有传这个奥运会的火把。
他们有传这个奥运会的火把。
所以每一届的这个火把都是从哪里开始啊？都是从在希腊一个城市叫 Olympia 那个地方开始。
咁呢、這個火把咧就喺希臘一個叫 Olympia 嘅地方開始。
這個火把經過大街小巷，經過各大小城市。
咁呢個火把咧經過大小城市。
所以這是我在網上找到的一個世界的地圖。
呢、這個網上揾到嘅世界地圖。
繞了全世界。
圍繞全世界。
從希臘開始。
從希臘開始。
然後在2016年的時候是最後這個終點是在哪裡呢？就在巴西。
咁喺2016年最後尾嘅終點咧喺巴西。
那明年2020年又有這個奧運會。
咁明年咧2020年咧又有呢個奧運會。
這次呢會是在亞洲，在東京。
呢、這個會喺亞洲嘅東京。
这个火把就从它的发源地一直传到那奥运会要举办的地方。
咁呢个火把就喺佢个发源地一直去传到去呢奥运会嘅地方。
经过世界各地的大城市，
经过世界嘅上边嘅大小城市，
那一表说整个世界都是属于这个奥运会的，或者是这个整个世界都参与这个奥运会，
就代表整个世界都会参与呢个奥运会。
还有另外一支火把，
仲有另外一个火把，
这属灵的火把，
就系属灵嘅火把，
这是永远点燃的。
呢个火把系永远点燃嘅，
是在2000年前耶稣基督开始点燃这个火把，
就系2000年前耶稣开始点燃呢个火把，
他传递给他的门徒，
佢传递俾佢嘅门徒，
从耶路撒冷开始，
喺耶路撒冷开始，
到犹大、撒玛利亚，
都犹大、撒玛利亚，
直到世界各地，
直到世界各地。
今天我们仍然的这个每一个属于主的门徒，我们仍然的带着这个火把成为世界的光。
每一个门徒，我带着这个火把成为世界的光，
为主来做见证，
为主作见证。
今天的信息，我们是一个属于传福音宣教的信息。
今日呢个信息系传福音传教嘅信息。
今天是我们9月份的宣教主日。
呢个系9月份嘅宣教主日。
所以刚刚从两段的经文，马太福音还有使徒行传。
头先喺马太福音同埋使徒行传呢两段嘅经文，
我们要来学习。
我哋要嚟学习。
门徒是被主差遣来传扬主耶稣的福音。
门徒是被转差遣去传扬他的福音。
我们被差遣去使信徒在来顺服主耶稣基督。
我们被差遣是被信徒去顺服主耶稣基督。
我们要把这个福音带到万国万邦。
我们将这个福音带到万国万邦。
无论是近的或者是远方。
无论远近。
我们要把这个福音传到地极，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
我们将这个福音传到地极，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
所以今天借助这两段经文，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回答两个问题。
今天借助这两段经文，我同大家一起去思考，
为什么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要去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为什么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要传扬主的福音呢？
那我们要去到哪里？
咁我哋要去到边一度？
那我们的范围包括什么地方？
咁我哋范围包括边个地方？
第一段，刚才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28章16到20节，
第一段我呢度读到，
是告诉我们，
话俾我哋知，
每个门徒都是被差遣去使人做主门徒，
系每一个门徒都被差遣去到做主嘅门徒，
使万民做主门徒。
使万民作主的门徒。
差遣是什么意思呢？
咁差遣系咩意思
呢？那我们在圣经，我们常常读到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上。
我哋成日读到话，神差遣佢个独生儿子嚟到世上。
这个差遣里面包括有一个命令。
呢差遣入边包括有一个命令，
有一个任务，
有一个任务，
是一个有权柄的。然后呢，他这个送这位使者。到某一处来去完成一个任务，
这个使者差遣到去某一地的地方完成这个任务。
像在这一次飓风还没到 Florida 以前，
好似今次呢個颶風仲未嚟到 Florida 之前，
啊，這個州長啊就發命令了，叫啊調這些啊我們所謂的這個國民啊警衛隊。
咁啊，州長咧就調呢啲啊國民警衛隊。
啊，就是這些 National Guard。
就係 National Guard。
啊，還有 Coast Guard， 也是就是海岸警衛隊啊，來要為了來差遣他們去災區來去。做急救或者是做幫助的工作，
就是差遣他們去到這些災區去做幫助支援的工作。
所以差遣就是有權柄的，然後呢賜下命令給這些被訓練好的準備出去來執行這個一些特殊的任務。
差遣呢就是有權柄的，將這些執行差遣下面的人去執行這個任務。
所以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我们所熟悉的，我们也已经什么，在一月份，在二月份的时候，我们已经背过了这段的经文。
呢段经文我哋喺二月份已经背过啦，好熟悉嘅经文。
所以这段这个经文的背景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
呢段经文就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
在某一个山上，主耶稣跟门徒一起聚集。
喺山上，耶稣同门徒聚集。
那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对这些门徒说了一些话。
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对门徒说了一些话。
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耶稣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权柄代表什么呢？
那权柄是代表什么呢？
权柄代表主耶稣是一位有能力的。
权柄是代表主耶稣的能力。
所以权柄代表能力。
权柄是代表能力，
这个权柄也是代表天上地上地下的，代表说主耶稣他是那位神的儿子，他是神。
所以天上地下是代表主耶稣是他的那位神。
所以记得我们在暑期查经的时候，我们查到一段经文，连风跟浪都听主耶稣的吩咐。
我曾经查过这个经文，说连风和海都要听神的命令。
所以主耶稣是这个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是有权柄能够吩咐这个自然界，他是掌管这个自然界的主。
我知道主耶稣是掌管这个万有的主，
他也吩咐这些乌鬼，乌鬼也怕了他，也听从了他的这个命令。
他都可以吩咐这些乌鬼去听从他的命令。
所以在马太福音的 这段的经文，主耶稣差遣他的门徒一个命令，
我看到主耶稣差遣他的门徒是一个命令。
我相信大家都能够回答，这命令是什么？
所以大家都可以回答，这个命令是什么呢？
这命令是什么？
这个命令是什么？
啊，这个命令啊，就是使万民做主门徒，不是去啊，使万民做主门徒。因为在这几个动词里面，是唯一一个动词的话，这个就是make disciple， 就是做主门徒啊，这个是唯一的命令。
他的命令是使万民作他的门徒
啊，记得哈。所以这个命令是什么？做主门徒就是使万民做主门徒，
就是使万民作主的门徒。
那这个做主门徒包括什么？三个步骤。
这个包括三个步骤。
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去，
主耶稣说你要去，
然后呢要为他们施洗，
要为他们施洗，
然后呢要教导他们遵守，
还要教导他们遵守。
一个命令三个步骤，
一个命令三个步骤。
主耶稣差遣他的门徒，
主耶稣差遣他的门徒。
那如果我要把它简化呢？
如果我就要将它简化，
就是每一个做主门徒，每一个使人做主门徒，我们有两方面我们要记得的。
每一个使人作主门徒的两方面我们要注意，
我们要传耶稣的福音。
第一，我们要传耶稣的福音。
我们要教导那些信的人遵守主耶稣的话，
我就要教导信的人遵守主耶稣的话。
那传福音有时候我们会听到宣道，
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听到宣道。
那宣道的意思就是化文化化语言的一个传福音，
就是文化和语言的传福音。
那如果我向讲西班牙语的人来传福音，
如果我向那些西班牙人讲传这个福音呢，
他们听不懂中文，
他们听不明中文，
那也许像去巴拿马的时候，他们也听不，有许多的这个巴拿马人也听不懂英语，
或者有些巴拿马的人又听不明英文，
所以就需要有一个会讲西班牙语的，或者是有个翻译，
或者就需要那些讲西班牙话的人翻译。
所以跨文化跨语言就是这个就是宣道的意思，
或文化或者语言就是宣道的意思。
那我们就知道这个门徒造就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知道门徒造就是什么意思了，
就是教导他们遵守耶稣所教导的，
就教导他们遵守耶稣所教导的。
今天是宣教主日，所以今天我要重点放在这个传耶稣的福音，做主门徒，我们要传耶稣基督的福音。
今天我们着重是要传耶稣基督的福音。
这张图这张世界地图，还有这个这些几个有颜色的这个圈圈里面的数字，都是告诉我们，在世界这个不同的区哈，五个大区里面有多少的基督徒。
在这个图里面有些数字就告诉我们，在世界上的这个圈圈那里有多少数字。
你看着这篇这个图案，不晓得你有什么感想。
当你看到这个图的时候，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
那首先要让大家知道按照统计，我们这个全世界人口大概有74亿。
按照统计，我们全球的人口有74亿。
那所以这个心算很快的，你们把这五个圈圈的这数字加起来大概有多少，
大家计一计，将五个圈圈的数字加上来有多少呢？
那我先算过了哈，
我计过了，
大概有20亿，
大概有20亿，
不是二十亿，
二十一个亿、
yeah.
二十一个亿
OK、yes.20亿就是 2.1 billion，
就是21个亿了。
所以呢，这个从全世界的人口比例当中有多少呢？
咁喺全世界嘅人口比例入边系几多呢？
大概有29.5%，所以我们就算30%。世界的人口是可以说是自称为基督徒。
大概30%自称为基督徒。
所以我们在这里大概有200多人所以如果是世界人口有200多人，100人里面的话，大概有30个是基督徒。
在100人当中，大概有30个是基督徒。
那最多基督徒的这个人口是在哪里呢？
咁最多基督徒的人口系喺边度咧？
北美南美洲跟北美洲哈。
南美同北美洲。
那亚洲是世界人口最多，可是呢，这个比例却不是那么高哈。
亚洲是人口比例最多的，但是它占的比率就不是那么高。
当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那我就问我自己，
当我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在问我自己，
我很感恩，因为我是在那30%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比率里面。
好感恩，我是在30%的比例里面。
那接下来我就问我另外一个问我自己另外一个问题，在我成为基督徒这个过程当中，谁是最有影响的？
咁我又问我自己，喺我成为基督徒呢个过程当中，边个系最受影响嘅咧？
那我首先我就想到我父母亲。
首先我谂到我嘅父母，
因为我还小的时候，父母亲信主了，所以他把我们孩子们全家人都带到教会去。
因为我父母已经信主啦，即系从细啊将我哋弟兄姊妹带去教会。
以至于我们全家人有机会听到福音，回应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以致我从小可以听到主耶稣的福音，可以回应主。
那我继续的在想，
那我继续思考，
还有谁呢？
那还有哪一个呢？
哦，原来我听到我父母亲能够来到教会信主，因为是我的大伯。
我才知道说，我父母可以来信主是因为我的大伯。
他在常常关心我父母亲他们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得救，
他常关心我父母这个属灵生命的得救
常常鼓励我父母亲，你们要去教会，
常鼓励他你要回教会
终于 我父母亲去了教会信了主，
终于我父母回教会信了主了。
哎，原来影响我的人不只是我父母亲，我的大伯。
原来影响我们不单只是我的父母和我的大伯。
接下来我就想到我的阿姨跟我父母亲曾经有跟我提过，
那我想到，我的姨呢和我父母曾经提过，
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在我还是婴孩的时候，
在我还是婴孩的时候，
有一对从澳大利亚的宣教士，
一对呢由澳大利亚的宣教士，
在60年代他们从澳大利亚搬移到我们那个小镇，住在那里向当地的这个居民来传福音。
咁呢对夫妇咧就嚟到我哋当地向当地嘅居民传福音。
当时候这个受到影响受到关怀，听到的人包括我父亲他们的家人。
咁当中又包括我父亲嘅家人。
我父亲的家人有许多都是信主的。
我父亲嘅家族有好多人都系信主。
那我母亲因为他父母亲这个他们的这个延伸家庭也是在同一个镇。
咁因为我妈妈咧，就佢延伸家庭都系同一镇。
所以我母亲他们的家人也有几位信了主。
咁我妈妈嘅家人有几位都信咗主。
所以原来影响我信主的不只是我父母亲、我的大伯，还有这位从远方来的、从澳大利亚来的宣教士，在我们当中影响了我父母亲的家庭。
所以我的信主过程不单止我的父母、我的阿伯，还有这位在这么远来到的宣教士，由澳大利亚来到的这个宣教士，是影响了整串 的地方。
所以我想到这个，我真的是为这些人影响我能够来信主的为他们来感恩。
我真的很感恩，因为他们我们可以信主。
那请问你呢，是谁影响你，或者 是谁带领你来信主的呢？
咁你谂下，你系边一位又影响你同埋带你嚟信主嘅咧？
那你有没有想过，你信主以后，你有没有影响或者是向过别人传福音？
咁你要谂下，你信主之后，你有冇向人去传过福音？
也许影响我们的有父母，
或者影响我哋有父母，
有亲戚朋友，
有亲戚朋友，
有我们的子女，
有我哋嘅子女，
有时候可能是我们的同事。
或者有时我的同事，
甚至于我们大学的同学，或者是我们的同学，
甚至我哋大学的同学
还有我们的邻居，
或者我哋身边的邻居。
感谢主，今天能够信主，就是有人向我们传福音。
感谢主，我哋今日信主系因为当初有人向我哋传福音，
因为他们信主以后，他们受过教导，他们知道。他们领受了主的差遣，
他们受过主的这个恩典，所以他领受了这个差遣。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想一想，那你有没有信主了以后，有没有影响你周边的人？
弟兄姐妹，请我们思考，我信主之后有没有影响到我们身边的人呢？
我们有没有想到说，这我们成为主的门徒，主要我们来去为他传福音。
我们成为主的门徒，我要为主去传福音。
如果在你脑海里面却没有能够想到一个人，
如果你脑海当中没想到，
其实今年还有4个月才结束哈。
今年呢，还有4个月才结束。
你可以向主祷告说，今年我能够怎么样的来去影响别人，或者是把福音传给一个人？
或者你思考我怎么样才可以将这个福音去传给人呢？
你可以向主求，你说主啊，你托付给我，可是我不晓得要向谁说。
或者你向主求，主啊，你托付给我的，我不知道向哪一个讲。
你可以向神求，神啊，求主你真的是打开我的眼睛，让我看看我周围有哪一些人还没有信主的。
你是求神打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身边还有什么人未信主的，
让我来去关心他，跟他建立关系，
让我去关心他，跟他建立这个关系，
让我刻意的要把福音传给他，让他能够得到救恩，
要让我们将这个福音去传给他，让他得着这个救恩。
世上有七十四亿人口，
这世上有七十四亿的人口，
30%的基督徒，
只有30%的基督徒，
还有70%的还没有，这个没有接受耶稣，
仲有70%的未接受耶稣。
求神真的是帮助我们看见这些人他们的灵魂的宝贵，
求神帮助我们看到他们这些人的灵魂的宝贵。
如果每一年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能够向一个人来传福音，
如果我们每一年每一个基督徒可以向一个人传福音，
想想这个可能这个比例就会不一样了，
我们想想那这个比率就不一样了，
福音就会很快传到地极，
这个福音就很快去传到地极。
在马太福音第28章，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主耶稣差遣他的门徒给他们一个使命，
在马太福音28章，主耶稣复活，他差遣他的门徒有一个使命。
这11个门徒再加上其余的门徒，他们听见了主的话，他们明白了，他们也回应。
这11个门徒再加上其他门徒，他们明白，也都回应了主的这个命令，
使万民作主门徒，
使万民作主的门徒，
不单单只是为了他们的同胞传福音，
不单只为他同胞传福音，
也向外邦人传福音，
也都向外邦人传福音。
他们知道做主门徒，使人做主门徒是他们生命当中的 priority， 他们的这个主要的这个他们的主要的这个任务。
他知道他人生首要的任务是使万民作主的门徒。
所以当我们想到大使命的时候，尤其是我们中国教会，我们很快的我们就想到说，还有很多中国人没有信主。
我们想到在中国仍然很多人未听到福音。
接下来我们就想到亚洲人。
首先我们想到亚洲人。
所以这都是我们很自然的我们的想法。
这个是我们很自然的想法。
可是我们要记得，这是主的命令，主的话，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包括世界各地不同的这个群组。
我们知道主的命令是使万民作主的门徒，包括世界上所有 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学习把我们的心胸，我们这个宣道的心胸，我们传福音的心胸能够这个扩展。
我们将我们那个心胸是拓展去使万民。
我们基督徒是要有个国度的心胸。
我基督徒有一个国度的心胸。
我们不但爱我们的同胞，
我不单止爱我们的同胞，
我们也看到神爱世人，但愿主的心意成为我们的心意，感动我们。
我看到神爱世人，希望主的心意是感动我们。
那当日如果没有马吕顺，没有这个戴德森来到这个严冬来向我们传福音，向我们同胞传福音。
如当初没那么多那些宣教士热心地回来跟我们传福音，
他们从西方国家来到 东方国家，他们经历了这个许多生活的这个克服了许多生活的苦难。
他们在西方回到中国去传这个福音，要克服很多种种的困难，无论生活或者语言，
但是他们却是遵行了主的吩咐，
但他们确实遵行了主的命令和吩咐，
以至于我们许多上亿的我们的同胞能够今天能够有机会灵魂得救，听到福音，
所以导致我们成千上万上亿的同胞可以听到主的福音。
那保罗说，我欠了福音的债。
保罗说，我欠了福音的债。
那我们得到了这个福音的好处，
我得着这个福音的好处。
那你有没有感觉到你欠了福音的债？
那你有没有觉得你欠了福音的债呢？
你知道吗？神差遣不只是差遣那些职业宣教士。
其实神差遣不单单是那些职业的传道人。
当日主耶稣是向他的门徒每一位跟随他的人发出了这个命令。
其实他向每一位跟随他的人发出这个命令。
今天他的命令也就是给你给我。
他的这个命令也是给你和我。
那我们也祷告，也许在我们当中主也兴起我们有职业的宣教士，愿意跨文化跨语言到另外一个族群去，向那些未得之民、未接触之民来向他们传福音。
亦都系当中系有专业嘅去跨文化跨民族去向咁多嘅万族万民去传呢个福音。
也许这个道你听过了好多次好多次，
或者呢个道咧你已经听咗好多好多次啦。
可是我们很健忘。
但我哋容易健忘。
如果我们不被提醒的话，我们不会想到说啊，还要去传福音。
如果我哋唔成日提醒嘅话，我哋唔记得我哋仲要去传福音啊。
这是主耶稣给门徒的使命，你是否愿意来去回应、遵守主耶稣基督的呼召？
呢个主耶稣俾嘅命令，话你系咪愿意回应主耶稣呢个呼召咧？
每一个门徒都是被差遣去使万民做主门徒的人，
每个门徒都是被差遣去使万民作主门徒的人。
接下来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从第六节到第八节那里，
继续落嚟呢个经文系咁讲。
《使徒行传》第一章说，这段经文说什么呢？就是福音要传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使徒行传》第一章咁讲，福音要传遍世界嘅每一个角落。
只要有人的地方，福音就要传到那里。
只要有人嘅地方，福音就要传到嗰度。
历世历代，从主耶稣十一个门徒，主耶稣那时候有几百个门徒开始。
历世历代从主耶稣同埋十一个门徒，所有嘅门徒开始，
他们忠心，这些门徒不惜一切的代价去顺服主的差遣，
门徒不惜一切的代价去顺服主的差遣。
啊，传福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传福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何况要跨文化跨语言的，然后到远方去传福音，
何况一个跨文化跨语言去一个远方的地方。
历世历代有多少多少的信徒为传福音的缘故而殉道，
历世历代有几多传福音的人是为了这个福音去奉献他的生命。
在主耶稣最当初那一批的门徒里面，有多少多数的是为殉道而死，
很多门徒是殉道而死。
第二批第三批，一千年来两千年来，我们仍然的听见还是有信徒愿意的去来顺服主耶稣基督的差遣。
这两千年来有听到很多无数的门徒是顺服主的差遣。
上一次跟大家分享，有个年轻人27岁，他就去到这个印度洋一个小海岛里面，为要向这些从来没有接触过世界外界的这些群族来传福音。
上次讲到一个年轻人27岁，去到呢个印度洋，嚟到呢个小海岛入边，向嗰啲未听过福音嘅人传福音。
最后，那个渔夫来要接他的时候，就发现他的身体，还有他一些的笔记簿什么的话，在沙滩上面。
咁个渔夫嚟接佢嘅时候，就发现佢嘅身体同埋笔记簿喺呢个沙滩上边。
所以他已经被这些部落的这些人被箭所射死了，
他就是被这些部落的人用箭射死了
我们看到是的，这个福音要传遍世界每一个角落，是信徒付着代价而去完成，
这些是信徒付上代价去完成这个使命。
那有许多人问，到底值得吗？
有多人问，咁到底值唔值得呢？
到底值得吗？从世人的眼光来去看这个问题，当然这个是愚拙的。
从世人嘅眼光嚟讲，你咁样做好系愚拙嘅。
这年轻人多么有前途！如果他在北美，他在各地传福音，他会带领多少人来信主？
这个年轻人如果喺北美，可以带好多人信主。
但是他现在在天父的怀抱里，你看天父会怎么看他呢？
但是他现在在天父的怀抱当中，你猜他怎样看他呢？
天父会说，你是 忠心良善的仆人。
天父说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
因为他听到主的差遣而他回应了，
因为他听到主的差遣而他作了回应。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这个不见得不一定神会叫我们这个去到远方或者是跨文化的去传福音，
或者主不一定叫每一个人都去到这个远方跨文化去做这个福音，
但神却期待每一个门徒我们要把福音传遍世界各地，包括在我们所居住这个区域里面。
但神要我们每一个人要将福音传开在我们的区域里面。
在使徒行传开始这一段经文的背景是耶稣还复活了，可是他就要快，他知道他要快升天了，他要被天父接到这个天家了。
这个福音那个使徒行传的背景呢，就是主耶稣复活，并且他知道他很快会升上去天，回到天家。
所以同样的一段差遣，一个使命给门徒，
所以他将这个使命和差遣去给这个门徒。
可是门徒还是不明白这个主耶稣的心意，
但是门徒是不知道主耶稣的心意。
第一次大使命听了以后他们还是不明白，
第一次大使命听了他们不明白。
那如果我们读第六跟第七节的时候，我们发觉说，
当我们读到第六第七节发觉呢，
这些门徒他们还在想说耶稣复活了，他有权柄，他是神的儿子，好了，现在他可以当成我们这个正直那个政治还有那个军队的这个领袖，或者是说我们的王来治理我们。
啲门徒觉得哇，耶稣已经有了这个天地的权柄了，可以做一个军队一个王去治理这个地方。
哦，他可以把这个现在在辖制我们的这些罗马的这个军队全部都能够赶走了。
将核制我们的罗马军队全部赶走，
那恢复我们以色列的辉煌，
恢复我们以色列的辉煌。
其实我们看第八节的时候，耶稣没有说不没有特别的责备他们。
在第八节呢，耶稣没有特别责备他们。
主耶稣怎么告诉他们呢？
那主耶稣怎么告诉他们呢？
主耶稣告诉他们，在第七节的时候，他说，在第七节的时候，主耶稣告诉他们说，这个时间不是你们知道，也不是你们决定的。
在第七节，耶稣话俾佢听，这个时间你哋唔可以知道，亦都唔系你可以决定到。
主耶稣什么时候做王，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完完全全的这个做王的话，这个是由父神来决定。
这个完全是由父神来决定。
我们不知道主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永永远远的做王，
我们不知道主耶稣基督几时再回来永远作王。
不过主耶稣却有一个任务要交托给他们，
但主耶稣有个任务交托给他们。
这就是第八节，
在第八节
门徒要等待，等待圣灵的降临，
门徒要等待圣灵的降临。
然后呢，有了圣灵，有神灵的这个神的能力，才能够去做主的工作。
得着圣灵，有神的灵力去做主的工作。
换句话说，没有圣灵，没有能力，事工就不能很有效的完成。
如果没有圣灵，没有神的能力，事工就很难完成。
所以他叫他们等待。所以今天2000年前门徒要靠神的能力去工作，今天我们仍然的还是要靠圣灵的能力来去工作。
2000年前门徒要靠着圣灵神的能力去工作，今天同样我们一定要靠这个圣灵和神的能力去做工。
主耶稣告诉他们，他们的任务就是要为主耶稣做见证，这意思就是你要为我传福音，为要你们要去传福音，要来 告诉别人有关于主耶稣基督的救赎。
主耶稣告诉门徒，你要为我作见证，要向人传福音，去为主作这个见证。
范围包括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这是第二个部分。然后呢，直到地极。
他这里讲话，就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
所以他告诉他们，你们要传福音，要包括什么的地方、什么的地区？
就话俾听，你哋传福音要包括呢啲地区。
那我们来看看一下这个在耶稣时代的这个以色列的地图。
我哋睇下耶稣时代嘅呢个地图。
那中间那个红色的圈圈，那就是耶路撒冷。
中间圆红色嘅圈圈呢，就系耶路撒冷。
那耶路撒冷下面，那就是犹大全地。
下边嗰度咧就犹太全地。
那你看耶路撒冷是在什么？在犹大全地里面，对不对？看到吗？
系啦，
看到了哈。然后比较上面一点的撒玛利亚，那个就是撒玛利亚。
上面嗰度咧就系撒玛利亚。
所以呢，耶稣说，你们传福音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所以这个就是有点点的那个圈圈的范围里面。
佢呢个咧就由呢个圈圈呢个范围一慢慢可以拓展出去。
那当时候的地极在到哪里呢？
当时嘅地极到边度咧？
也许当时候他们所想到的这个，他们因为那时候交通没有那么发达哈。
嗰阵时交通冇咁发达，佢哋谂到嘅地方咧。
所以他们想到这个地极的话，就是罗马所统治的这个罗马帝国哈。
佢哋谂到可能就系罗马统治嘅呢个帝国。
也许最远的话就到意大利罗马，或者是到西班牙去。
或者系谂到意大利罗马西班牙咁。
所以到地极的话，意思是说把那个福音从这个耶路撒冷就是开始点哈，然后呢到哪里呢？到这个全国，然后呢到什么世界各地？
佢当时就由呢度撒玛利亚咁啊，全国全地咁样分布出去。
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它的文法，所以我们才能够抓到主耶稣基督当时候他命令门徒的时候他的心意是什么。
所以我们要看看主耶稣去命令这个门徒他的心意是什么。
所以我们要了解他的文法，
是要了解他的文法
英文就比较清楚一点哈。你看看他说 in Jerusalem 后面有一个什么 and， 对不对？红色的那个字 and 哈，然后呢 in all Judea and Samaria 后面有一个 and 这不是我加上去的哈，这是这个在圣经英文本里面的话原来翻译的话，他们已经从希腊人翻译过来，是后面有两个 and 然后呢 to the end of the world， 意思说在耶路撒冷后面有个和，然后呢犹太全地
我们看到了经文那里也写得很清楚了有个 and 字，就是在耶路撒冷和哪一道地方，
然后呢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和直到地极。如果我要从这个原文的翻译，它后面是有个和，
所以原文的翻译就是在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还有一个和字。
那如果是和跟或就不一样了，或 or 就是说我可以选择去哪里，对不对？
它这个和字不是或字，即是不是选择的。
所以和的字就是说主耶稣给门徒的吩咐是你这个全部都要去，这是包括全盘。
所以主耶稣给门徒的吩咐是包括你所有的。
那你做这个你不要忽略的那个，因为都是一样的重要。
他说这里就是所有的都是这么重要。
所以当我们读使徒行传一章八节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主耶稣不是讲说你要把耶路撒冷的工作做得好了，做得完了以后，然后呢你才去犹太全地、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然后做完了以后，然后接下来才去这个到地极。
他这里不是说只是你做完由耶路撒冷先再去做撒玛利亚或者犹太全极，他这个和呢就是同时一起去做的意思。
对，你看当我们讲到传福音 宣道的时候，
当我们讲到传福音宣教的时候，
其实有机会 然后这是一个时机哈，无论到哪里，如果是时机神为我们开门的时候，有这个机会的话，我们就要去。
就是这里说，只要主耶稣为我们开路，有这个机会的时候，我们就要去了。
那我们用中国作为一个例子，
我们用中国作一个例子，
其他世界有其他的地区国家也有同样的类似的这个情景，
其他国家都有或者地方都有同样的情景。
那在中国从1966年到76年的时候，那段时间啊，我们知道是文革的时候，福音根本这个在中国以外的这个宣教士教会很难进入到中国去。
我们知道在1966年至1976年这十年文革的时候是福音是没办法传去中国。
那这个门是锁，门是关闭的。
那当时
福音的门是关闭的。
当时福音的门呢是关上的。
那基督徒也受到许多的迫害。
那基督徒在当时呢在中国都受到逼迫。
可是这个70年代为以后，然后呢这个开始这个经济的这个改革开放了以后，
在70年代之后呢，那么经济开始就起飞了
啊。同样的这个外界的这些教会宣教士也有机会再一次再进入到中国再传福音。
咁呢啲宣教士就有再一次有机会嚟到去中国去传呢个福音。
所以过去的这个几十年，福音在中国一直不断的很兴旺。
咁过去几十年，呢个福音喺中国慢慢一路开始就兴旺起嚟。
那基督徒被迫害的这个历史又重演。
咁基督徒被迫害嘅历史又重演啦。
那今年年初，我们知道许多在国内的宣教士也被逼离开了这个大陆。
咁国内有好多传教士咧，即被逼又要离开中国。
那好像这个宣教士基督徒被盯得很紧。
咁啲宣教士同埋基督徒咧，俾人成日都盯到好紧。
这个好像福音的门又再一次被关闭了。
好似福音嘅门又一次被关闭。
啊，这被。包括我们所这个支持的有一些宣教士也是他们现在离开这个大陆到世界的其他的地方去宣教。
包括我哋支持嘅呢啲宣教士，佢哋都被逼离开中国去其他地方宣教。
所以当我们讲到传福音宣教的时候，宣道的时候，
当我哋讲到传福音宣教嘅时候，
很重要的，我们要体贴圣灵的带领，
我们要体贴圣灵的带领。
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察觉神要我们做什么事情。
我们要察觉神到底要我们做什么事。
我们教会要谨慎，这是主给我们的使命。我们要察觉什么时候我们该工作，什么时候这个门关了，那我们的机会就暂停了。
我哋要察觉这个福音我哋传嘅时候，几时系有机会，几时呢个门被关上？
我们感谢神，今年在7月27号到8月3号，我们教会可以说正式的第一次差派短宣队到巴拿马去。
好感谢神，今年7月23号至8月3号咧，我哋有一个机会，教会有机会去到短宣。
那我有机会听他们这。六位的这个弟兄姐妹他们的分享，
我好开心听到他们弟兄姐妹的分享。
那我真的是能够这个感觉到他们心里面的那种的兴奋，
我感觉到他们的心里面那种火热和兴奋。
他们去到那里却是有一些事情心里面很怕不敢去做，可是呢他们做了以后，他们觉得他们从哪里来的那个胆量呢？
他们去到那里当时很害怕，但是呢他们去做，但是他的胆量的力量由哪里而来呢？
那他们看到有一些事情的发生，有一些人这个听福音，哇，他们觉得说真的是很奇妙。
他当他听到那些人听到这个福音的时候呢，就是那个反应很奇妙。
我们感谢主，我相信这是从我们弟兄姐妹为他们祷告。
我相信这些是弟兄姐妹为他们祷告，
让他们能够经历到圣灵的能力， 与他们陪伴他们一起的在那里传扬主耶稣基督的名。
他们经历了这个圣灵和他们一起去传扬这个福音的能力。
那更感恩的就是借助他们这些短线的经历，又看到他们的信心增长，他们的属灵生命增长。
更加感恩就是藉着这样让他们的信心和属灵的生命的增长。
确实希望像这样的经历能够带给我们教会有一些的这个激励，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思想，无论是在近处的或者是远方的这个传福音宣教宣道。
他也希望藉此是激励我们去向无论远近的地方去传教。
那我们差派宣教士不是我们这一次然后就结束了，将来我们还会有很多的机会，我们要鼓励弟兄姐妹去参与。
我们现在才开始继续鼓励弟兄姐妹参与这个短宣
接下来今年11月9号到17号，
接下来是11月的9号至17号，
你们就是教会，我们有机会再差派另外一队的宣教师。
我们有机会再
是短宣不是宣教师他们还会再回来的
差派一队短宣的去传福音
9号到17号你们会差派我跟明慧姐妹，她是我们宣道组的这个其中一个组员。
我们会差派我们的牧师和明慧姊妹一起去
我们会参与这个北美华人教会大概有其他六位的成员到印度，到 Delhi New Delhi 印度那里去做宣教考察，还有这个考察的工作。
他们还有另外六位的北美的成员一起去到这个印度的地方去考察
已经有两次北美华人教会的一些的领袖已经跟他们当地的宣教士已经接触。
有两位领袖已经去到当地的地方跟他们有接触联络。
这是由有几个这个韩国的牧师在那里十几年前在那里执堂，像印度这些未接触这个知名这个来传福音。
有几位韩国的牧师已经在当地十几年去为这些在那里直堂和为那些未信之民去传福音
根据他们的报道至今日他们已经为大概13万人受洗
据报道他已经帮助13万位受洗，
然后他们已经建立了4700间的这个家庭的教会，
也建立了4700个家庭教会。
所以他们接触到这些北美的我们的这些教会的领袖，他们说我们这里的工厂太大了，我们需要有资源，你们可以不可以来去帮助支援我们。
他跟北美的领袖说我们这里的工厂太大，你可不可以派多些资源去帮助我们去拓展这个工厂呢？
所以这一次我们这个短宣团队去到新德里，这个印度新德里是有至少有我看到有三个目的。
我们今次去到印度这个新德里最起码有三个目的。
第一，我们是要来考察，我们要来看看将来教会北美华人教会我们怎么样的能够来支援像这样快速的这个福音的这个工作。
第一，我们考察我们北美怎样去帮助他快速地将这个福音传开。
所以我们是要来去跟他们当地的这些领袖们交谈，然后了解他们的需要跟他们的情况。
我们要去了解他的需要。
然后第二，他也邀请我们来去训练他们这些年轻的传道人。
第二去要求我哋去训练嗰啲年轻嘅传道人。
所以他们这些传道人都是当时这个只是几年前他们传福音信了主，那么他们愿意献身来带领这个家庭的这个教会。
佢呢啲系嗰啲年轻人，佢听咗道，佢信咗主，佢亦都愿意去带领呢啲家庭嘅教会。
所以他们虽然知识水准不是很高，可是他们有个愿意的心，他们忠心，愿意来顺服主来带领主的羊群。
虽然佢哋嘅知识各方面系唔够，但系佢有一个愿意嘅心去带领去学习。
然后第三个，这个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跟当地的同工，我们也会去到跟这些同工一起的去传福音，去到这些未接触、未得知名的这些群体当中来向他们传福音。
第三目的就是我哋亦都会同当地嘅人一起去到嗰啲未得之民嗰度，继续去传呢个福音。
主感动我们要去。把福音传到地极，
主感动我们去将这个福音传到地极。
教会要差遣门徒去传福音，
教会差遣门徒去传这个福音。
你们也可以参与这个事工，
你们都可以参与这个事工，
你们也可以参与，不但是自己可以参与传福音的事工，你们当你们差遣的时候，
不单止你们可以传这个福音，当你差遣的时候，
我希望你们能够为我们祷告。
我希望你可以为我们祷告。
也许从这周开始，每一周 你就为我们祷告，直到我们出发的那一天。
希望由这一刻开始，你就开始为我们祷告，直到我们出发。
我去过这个德国两次的短宣。
我去德国两次的短宣。
我去过这个泰国也有两次的短宣，
我亦都去咗泰国有两次嘅短宣。
这两个地方都是很先进的，
呢两个地方都好先进。
那这次去到印度，这个我不晓得，这是第一次去，也不晓得有什么的期待。
我印度咧，我就系第一次去，唔知道系咩情况。
也不知道什么的情况，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弟兄姐妹要为我们身体属灵上面的装备来祷告。
所以求弟兄姊妹为着我们的身心灵去祷告。
所以主耶稣给门徒的这个使命不单单是在远方，在近处，所以我们要有个平衡的来去做主的工作。
所以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就是不单只是远近，都是要竭力去做主的工。
我们在我们的所住的这个南佛这个地方，就有许许多多福音工作的机会。
在我们的南佛州这个地方就有很多这个工作的机会，
包括我们在住的社区，也许我们的我们的邻居，
包括我们的社区和邻居。
所以我们真的是有很多福音的机会，是否你听见主给你的呼召？
我们有很多这些作工的机会，但你有没有听到主对你的呼召呢？
在近处，在远方的同时，我们都要殷勤的去工作。
无论远近，我都都殷勤作工。
请大家也为我们今天我们晚上陆家团契，我们举办了一个中秋节的一个福音性的一个聚会。
亦都系为着我哋今晚陆家团契有一个中秋节嘅聚会，福音嘅聚会。
那这是为讲粤语的朋友所预备的。
是为讲粤语的朋友所预备的。
那我们下周六我们马太传奇也已经计划，也是有同样的类似的一个聚会。
咁下个周六咧，咁我哋马太传奇国语嘅亦都系有类似咁嘅聚会。
我们特别的为这几个传福音的机会来祷告。
我哋特别为啲传福音嘅机会去献上祷告。
弟兄姐妹，我们不晓得主耶稣基督什么时候会再来。
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主耶稣基督几时再回来。
我们一起来读最后的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我们怎么样的这个警醒谨慎，然后有期待主耶稣再来的心态。
我们怎样警醒谨慎地祈祷主，期待主耶稣再来。
我们怎么样的能够却是欢欢喜喜的迎接主的再来，就是我们努力的来去传福音。
我们欢欢喜喜地期待主耶稣再来，我们竭力地传主的福音。
因为福音传遍天下，然后呢，主耶稣就一定会再回来。
我将福音传遍天下，主耶稣一定会再回来。
把握时机。
把握时机。
时间不多了。
我时间不多了。
如果我们向外看的话，我们看到这个福音确实很快速地在传，很多人信主。
我向外传，看到福音很快就向外传开。
同时，逼迫挑战也很多很大。
同时，这个挑战逼迫也都很大。
趁着白日殷勤工作。
我趁着白日殷勤作工。
黑夜一到。
黑夜一到。
所有的工作就停止了。
所有的工作就停止了。
弟兄姐妹，愿意你也成为一个有使命感的人。
弟兄姊妹，愿意你亦都成为一个有使命感的人。
有个使命感的门徒。
是一个有使命感的门徒。
在这世上为主发光，点起你那属灵的火把，照耀这个世间。
为主作工，点起你这个火把，照耀这个世界。
为主作见证，
为主作见证，
使万民作主门徒，
使万民作主的门徒。